师父师母好，各位师兄好。七八河印心经社第九期网络共修今天早上六点钟刚刚结束。随喜赞叹各位精进修法的师兄，也随喜赞叹各位在修行道上的这些师兄们。我们在每期的共修结束之后都会在10点钟准时连线师父师母，来解决师兄们在修行上面的各种问题。请师兄们有问题的话提前可以准备好，我们在直播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把您的问题提上来。师兄们问题还没有发上来之前，我这边也是想跟师父师母来探讨一下。我们之前出了一本《金刚经观世》这本书，当时是从二祖的全集里面摘出来的，专门把《金刚经观世》，我们那个时候学《金刚经观世》，把这本书摘录出来。当时师父和师母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把学佛最初之决定跟这本书放在一块儿。我刚才翻出这本书的话，看到学佛最初之决定，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修心中心，看这个可能当时也就那么看一看就而过了。再翻出这本书，现在签注已经快结束了，再看到学佛最初之决定的时候，发现二祖讲的这些东西怎么这么亲切。我们一路过来遇到了很多问题，在这个学佛最初之决定的这一小册子里面全部都提到了。我们讲的那个翻种子之类的，就是关于习气种子，这个也是咱们修心中心的这些师兄们可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学佛最初之决定这本书里面也有。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师父哈，其实我们也一直讲我们的心怎么不沾染，就不染尘，如何不污染
佛了。
我想问你，
就如何污染呢？你现在正在干什么呀？
哪有这回事
啊？你现在正在干什么呀？这样说，你现在是在修什么法？
我们在修心中心嘛。
那这回答了你那个如何？
嗯，
你不正在进行吗？还问这如何呀？
嗯。
他真是奇怪，有染尘这回事儿啊？不知道
如何不污染。要真的这样说，不这么说话也行，这么回答的修行不污染，修行就回答你能如何。
好，
只有修就是染，都没染这回事儿，哪有这事儿。
真见性人明达本来不污染，自此
本来就没有，染不到这怎么染呢？只要有修就是染。
这个也是学佛最初之决定里面那个问的问题频率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可能咱们的这些修行人都容易会碰到这个问题。当时二祖也说这一段话，他也有一段开示说，不是必取一切正皆悟时，勿把此心偏执于空而故事消极。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偏于消极，亦勿把此心偏执于有而任妄为真，谁来谁应，子不放松本来，时时回顾。其名不污染。师父，现在崔师兄有一个问题啊，他问师父师母好，欲破尘沙惑，是否要学习无量世间法，暗熟论语、道德经、易经等，通儒通道，乃至通一切外道。
他还破尘沙惑了，
不相干的事儿。拿这一个作为你学那些的，你那个，我不说学那个，我就说拿这一个作为你把那个看中那个的这个借口啊。看清佛法，看清那个，以这为借口啊，以这个为借口去看清佛法，看清那个呀、啊。我没说你对他了解他，当然可以的，有个轻重的问题。这么一说话，就是看清佛法，看重那个，就是这样的，要不然不会这么说话。
他见货都没破，还说破沉沙货啊。
崔师兄是不是对沉沙货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他说心经98页说沉沙货是菩萨的货，为化道障，即度化众生之障，如不通达如尘如沙的无量无数之法门，则不能完成佛果。是不是后面还没打完？沉沙货是菩萨的货。
是啊，八地菩萨以上才破沉沙货呢。
如不通达如尘如沙的无量无数之法门，则不能完成。
误解在法门上，误解在法门上，法门这个词上，如不通达如尘如沙的无量无数之佛法，这么说。如尘如沙无量无数之佛法，这么说，这么说话就是这个话题的意思。
不可能不通达呀，他这关键是到了八地的时候，忘了随缘度众生了。他这两天全在奇妙用上了，他现在就是急于奇妙用，可能是，我不知道他的心态可能是这样。就我说你见货都没破了，你还破后边了，破不掉。要说名词解释可以，说道理行。
忘了随缘度众生了。是弘扬师父说在度众生的份上能断尘沙惑。我们现在还谈不到度众生，因为要到八地才能出尘沙惑嘛，在那个时候才叫度众生了，是不是啊师父？是
这个度众生的定义，你把它定义的高了，就是到那个时候。你要把它定义的很平常，也就是你劝一个人信佛都算度众生，那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你看你咋定义了？度众生他这个可深可浅，可高可低。
崔师兄说，他是回答上面问题的。魏老师，
理论上的问题，不是，绝对不是理论上的问题，信仰上的问题，哪是理论？缺乏佛法的信仰，信仰外道，哪会是理论上的问题啊？是信仰上的问题。
崔师兄，呵呵，这一棒子挨得比较舒服，是吧？
的确是，他入道的因缘他就不一样，缺乏信仰。四三归一都没有，啥意思啊？就是说看到高层都看不到最最低的，就是说三归一都没有。陕西里说的啥意思？不懂。
他可能是说崔师兄吧，可能是说他。
那估计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不皈依外道，是说的是这个吧？李师兄，您是说的这个吗？
可能是。
那是他了解他，我并不了解他，我是从他话上看出来，说这种话的，就这样说话的人，我这样看出来的，并不是，我并不知道他没有三皈依。
自心皈依，至少这个是做不到。
皈依自信是吧？就昨天说的，昨天那些师兄问的也问了这个问题。
对，我说
皈依自性就成了不去这个拿皈依证，不去打皈依，成了借口了。
还有形式，
为什么我不去拿皈依证呢？为什么我不去这个皈依佛教呢？就因为我皈依自性，这成借口了。这皈依自性还有啥意思啊？这不就成了借口了？形式上这种话不成了借口了？形式上和心里都应该有心，为什么没形式？为什么不要形式有心？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排斥形式？我就从形式看你的心呢，你形式上没有，心也没有，就看你心呢。
不踏实，就是浮着呢。
孙师兄的问题，
他的不是个问题，他是说他打坐的时候，翻种子的心特别乱，但是知道怎么用功，但是即使知道怎么用功，还是很难受。他表述，他没问题。
孙师兄呢，他那个从最开始的共修一直在，他这个 这个佳作力量还是挺大的。现在是南阳的严师兄，他说为了圆成佛果广学外道，不对吧？
那当然不对，这为了圆成佛果还要广学外道干什么？
对，
你注意啊，广学外道这个话是有问题的。要假如不说广学外道，就是对于外道的经典有所了解，当然很好啊，你得找你有所了解，有什么，也就是说虽然我不信仰外道，但是我对外道说什么有所了解，那这是必要的呀。现在呢就这一个要这个了解他说什么，就成了皈依外道的借口了，这还了得？这成了皈依外道借口，还谈啥圆成佛果呀？那佛教的入门都不踏实，先把佛教的入门弄踏实了，然后再去圆成佛果吧。
他肯定说他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崔说那个问题啊，那个陈三货的问题，他说这时候得广学外道，就是能够令外道能够也能皈依佛，皈依佛道，这样才能圆成佛，可能表述这个。
崔师兄说，师父说的是。崔师兄问。师父好，师母好，既然由多分四大形成的山河大地也是我们自性的变化和化身，我们倘若修道有成，心如虚空，无所不包，一切静物都是我的化现，天地万物皆备于我，为我所用，那么移山倒海，呼云唤雨，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你这个说法我知道啥意思，我就按照你这个说法，按照你的规格说一句，那么不能移山倒海，也不能呼风唤雨，也就不足为奇了吧。为什么那个不足为奇，这个为奇呢？不能移山倒海，不能呼风，也不足为奇，不就对了吗？
崔师兄肯定想要移山倒海，
想
呼风唤雨。
这哪儿跟哪儿啊，奇怪。
崔师兄说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那个嵩山归月禅师，他好像是那个岳三的山神吧，师傅。他就有很多的这种
他要异于常人的那个用，他觉得那才是妙用啊，不平常。
就算是那一个，就说那一个也是佛在上。那不嵩庄圆觉禅师就说了，你是五能五不能，佛是七能三不能，你看也还不如佛，
样佛啊。对对对，想自己出神奇。对这个自信期望值太大了。
崔师兄说弟子妄想了。
这里头你注意啊，佛还有三不能呢。佛的三不能不正常吗？谁能说出来佛的哪三不能？谁还记得佛是哪样三不能啊？
不能转定业，佛不能转定业，
不能消定业，对，不能定业，对对，是，这是一个
不能进众生界，
不能度无缘众生，
众、
不能进众生界，进就是
不能进众生界，
不能度进。不能度尽众生界，这就是佛的三不能。
不能度
有这三不能，也就圆满成佛了。实际上啊，逻辑上也是这么说。好吧，要是都能，就没有不能，圆满吗？哎，就应该有能有不能，这才圆满嘛。所以圆满成佛，他就应该有不能。
陕西的李师兄说，听说正出果就有这些能力。不知道在哪里听说的。
他说的出果是啥呀？
不，这个不是说听说呀，你注意，可能有跟一定有不一回事儿。可能会有跟一定会有不是一回事儿。你把那个可能有当成一定有了。
他说的出果是指的什么呀？出果阿罗汉？
那不正出果也可能有。不是正出国，
我不知道他说的出国是
不正出国，有就是出现这神奇现象的，不是有例子吗？
那个
中国也可能，但
不是一回事，
就人不太多而已啊。
出国指的是心境，不是那些能力。出国阿罗汉。
不要说出国阿罗汉，就是四国阿罗汉，阿罗汉几国在神通这个方面也不是决定性的有，也不是，
是
可能有，或者大多数都可能有，也有数位的，那叫
数
位
阿罗汉，
证阿罗汉果了，不发神通，
没
有
通，
有这个说法，
对，
当然比例不大，这种比例不大而已嘛。
师傅，那就是其实不管多少说玄说妙。其实归结到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咱就是在吸这颗心呗，是不是这样？我们
其实啊，不信佛不学法，也可能会有那些神用，不可能吗？
有啊有啊，经常会有、啊。
所以不相干的呀，这跟正道什么果位都不相干的事啊。即使不信佛，他也可能会有神用。
薛师兄说，穆建年神通广大，还是被外道打得稀巴烂啊？您这个不对吧？这理解肯定不对。
他是这样啊，他是这一个领域，就是好像是这一群人里的哪一群人里啊，斗神通这一群人里的，他在这一群人里，他就可能在这个群里得宜，也可能在这个群里吃亏，都有可能，因为他属于那个那一圈里的，我们就不可能，因为我们不在那一圈里啊，我们也不能得那个里头好处，也没法也不可能得里头坏处，因为我们不是那一群人里的人呢、啊。他是在那一群人里，他就有可能是这个结果，这有什么奇怪的？
南阳的严志兄说，王亚平在天宫里不是神通吗？没太看懂。
啥事儿啊？不知道王亚平哦。他说那个升空的那个，现在在那个什么，在天宫。
王亚平哦，说的这个呀。
嗯，神五剑，神五号啊，神十三，嗯。
那这个定义啊，对神通的定义就有点不准确了。要准确的，这个话不是这么说的。王亚平在天宫里。不是科技吗？这么说可以，那是科技，是上神通的。
他说是没有神通的慧己阿罗汉是会退转的。我说正出国阿罗汉，他再退，退不到初地以下呀，出国啊。
河北保定，薛师兄说，元音老人说，走路说话。都是神通。严师兄说，不用智慧学神通太费劲，傻。
不用智慧学神通太费劲，你原来学佛是学啥的也不知道，智慧就是跟神通挂着钩了，还是咋回事？
可能严师兄的意思估计是，就是说咱们其实我们修心嘛，修的是放下这个妄想执着，把这些东西都要放掉，你如果去又去抱着一个神通去弄去了，那不又转秋转远了吗？是不是就他说是这个，这太费劲了。我们想让这个心歇下来，就那么不容易，是吧？严志兄说，学神通是不是智慧？
神为子心，通为那个没有障碍。
陕西的李师兄问，阿罗汉。犯行已立，往哪退？退到凡夫吗？
退不到，这个都说过了。嗯，
崔师兄问，我们可否从80和60同时下手，不分什么前后？
他这啥意思啊？一个从无相，一个从有相，
没听懂他啥说的，啥没听懂这个。
无相和有相，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
80就是修法，是不是？崔师兄，您是想说这个？80是修法，60是从文思，所以80和60同时下手。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从无相下手，那个是我们心中心法的修法呀，下手处。那你看书也是这样啊。你不能捉文字像吧， 今天大家对这个对神通都特别的啥，神是你自心，通是无所障碍，告诉你了，还在这纠结这个事儿。崔，你那问题你要不再问问看齐老师怎么答你，嗯，不知道主要不理解你说的啥。
这问题我没看懂呢，说的啥？什么八十六是同时？
对，他不知道啥意思。
不知道这是具体啥意思？啥叫同时下手？咋回事啊？
我们同时下手都是从无相上下手啊，从我从认识本心啊。那你看书也应该这样啊。不知道他那个六十下手是干啥去？啊，他是说从八十下手心修行就能得到妙观察智了？不知道，你自己说吧。
师兄说老人心经绝引181页说，宗下从八十下手先破无明。
对呀、啊、我们也是这样啊。这咋了？这不知道，这和六十怎么了？
六十是不是指文思？他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啊？
他一直没说呀。告诉这个崔师兄一句话，你的心不彻底踏实下来，你这些什么用都起不来了。就在妄想执着里转圈了。
六十狡猾着呢。
妙用不好起、
哦。那个中下从八十下手先破无明，教下从六十下手。这是老人的原话是吧，崔师兄？
他说的这个是不错，感觉到是不错。这又怎么了、嗯、不知道。两个的一边从中下一边从教下同时下手来修心、嗯、是这个意思吗？
你这个话呀，这样不如换个说法。换个啥说法呀？就是坐上这个不考虑理论，只管打坐，坐上只管吃粥，坐下呢也学点教，这样可不可以同时进行？这样说大概
是吧，
这就是你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坐上你就认为那是八十，你那么认为的啊，坐下就是六十。因为为什么说是六十？因为他教下就是教理教义，学习教理教义，教下就是从就是从第六十修起，学好教理教义之后再正果，这就是起点。起手从哪起啊？开始从哪起啊？从第六十那个理解教理教义开始。这是中下不从这开始，中下是直接修定开会，不从教理教义第六十那个思维开始，所以称为那。从第八十修起是这么说的，说教下从第六十修起，中下从第八十修起。心密呢以禅为体，以禅为体、哎、也就是本体，就是也是从八十修起，是这么说的。在说这个具体话事的时候，就像你这个不如排开这个六十八十，不用六十八十说话，用这话说话说的令人不好理解，何苦呢？不用，就是说打坐的时候我不考虑教理教，坐上不考虑教理教义，只管吃肉，也就是不用那个第六识的思维，只管吃肉。坐下呢学的教理教义，可不可以啊？这怎么不可以啊？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啊？
终于弄明白了这个事儿。哎呦，
嗯，崔师兄说师父说的好，谢谢师父。嗯，
那有一点疑问，那二主我们的王香六师公都说了，不明心的时候不要去看那些教理，不要去看那些经啊什么，就是看也白搭，也不能体会。那这个又怎么说呢？齐老师你说说这个事儿。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那是他针对他周围的人的情况，我们现在说这个话已经我们这些学人呢，就是二祖来了也不会对你这么说。为什么呢？你没他这么说话的资格。当时六祖身边的学法的人都是佛学家一类的，教理教义通达，并且不但通达，而且还在继续深入的研究，所以六祖会那么说。停吧，你不要研究这个了，打坐修行吧。要是现在对着我们说， 我认为他可能还说你应该学点教，他应该这么说。情况不同，人群不同，哪能说一样的话呀？
也是对新中心的学人说的，嗯，确实也有一定的对击中吧。
孙老师，就是我在这个《佛心经》这个十大行愿里面的第六，说是与佛俱济，常须警察，所修诸法必须辩持，有所祈求，应心即施，慎莫观察上下中上中下根，就是这个是这个佛俱济和这个慎莫观察上中下根，这个不大理解，齐老师能给解释一下吗？
比方说这个你来求法了，我得看你的上中下根，上根在传，中下根不传，这就是观察上中下根。慎莫观察就是不要看根性，就是不要就看根性，就这意思。不看是上根中根性，你不看这个。
啊，不要理会这个根性的问题。
你说这不成另一个意思了？说的是。有所祈求，应心即施啊！有所祈求就是来求法了，你就应该法不施，而不应该看求法者的上中下根，说的是这个事
儿。哦，求法
是针对有所祈求说了。
好的，谢谢齐老师。
好的，李师兄有一个问题，他是公案的，不明白。施室中插剑一口，从草鞋一对，水一盆，置在剑边，每剑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剑边礼义者，施曰显上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十双楚原禅师，
怎么了？
有志剑边逆意者，他可能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到了剑边刚要开口，嗯，师傅就说
辛苦
在剑边。
你要说什么？光举这个这，这还有这有啥？你举了，你举出来了，我也看见了，这不就完了？怎么了？这里头有啥事吗？这里头
他没看懂，他说这公案不明白，嗯，就是。为什么在师傅的房间里面要插一把剑，然后还有一双草鞋，还有一盆水？
古人的这个绝对不是他自己搞特殊，古人对草鞋代表什么，剑代表什么，他一定是有一个共识啊，大家都这么认为的。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共识，这你能看出点啥呀？如果知道了，哎，他们的共识就是表述的那个意思都能弄清楚。所以留到剑边逆意，逆意就是说，代表代表什么意思？比方说，这个剑呢、啊，代表是剑地，是
刚要说
什么？说草鞋代表行脚啥，就这一类。如果在这讨论这个，他就说险些丧身失命啊，就这个意思。
这个指导我很容易看懂。
一定有一个共识，对于这几样东西有共识，一定是这样。这个他这样做干什么呀？他要干什么呀？他要你别死到这种共识上。你以为剑就代表剑地啊？你以为草鞋代表行脚啊？我偏不这样代表，不也行吗？就这个意思。所以险些丧身之命，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见解什么的都给他扫干净，就这意思。
就是不让他动思维。嗯，对对对，这就是这个意思。这还不懂吗？懂了吧，
师傅？那水一盆是啥意思呢？还要把草鞋和水都放在
一
个
小这个水一盆呢、啊？大概就跟见地有关系了。这个水代表什么？也可能水代表就是不明白，见代表明白，也可能这把它俩放一块儿。草鞋代表行脚，很可能是如此。但是古代是不是把水当成不明白啊？猜测而已，我们现在是猜测，当时的共识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他这样摆着，就是扫掉共识，他的意思是要扫掉这个共识，这个就掌握住核心了。不管他代表什么的都要扫掉它，这就是说就不大重要了。必须明白谁代表什么就不大重要了。如果是不扫掉的话，你必须弄清楚谁代表什么， 剑代表剑地，草鞋代表行脚，这个是穿鞋行脚代表这个，这个可能有共有都这能猜到。水代表什么就不用猜到，我们刚才猜了一猜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呢由于他是要扫掉这个见解，所以说就是不知道代表什么也不大要紧了，那不重要。
好的，师傅，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大概看明白了一点。您这样一讲的话，这个师傅他挺有意思，他这不演戏吗？他挂一把剑在那儿，然后旁边还放一双草鞋，放盆水，每见有人进去就说你看看，那让别人去看，别人想去议论的时候，他马上说险些丧身失命。这个公案的意思，表面意思大概我
这就是要扫掉那种见解。你在这里头啊，你在这你这个在这个公案里执着不住，就是在这个代表这个意境里出不来，那就丧身失命了啊，就这意思。
嗯，
平时关照不能动思维吗？不是不能动思维，是截断思维，截断它。这一个动思维，动啥思维啊？想世间的事儿，那你看看，你要是做事了，比方说写文章了，你考虑这个文章这个怎么写，那不算想世间的事儿，也就是没有用的世间的事儿，净打一些妄想，没有用的妄想，截断它，这就是观察，截断它没有用的，不是连你就是连写文章也不用动思维了，不是那个意思啊。你要是做的文职工作，那是你的工作，你为什么不能动思维啊？
福建海师兄问：截断不是不让动思维，是不随吧，老师？
那个不随跟不动这个搁到一块说也可以，为什么呢？哦，你比如说你刚才文职工作，你要考虑一个汇报，他怎么写，那也不随啊，那也不能不随啊。所以也并光说不动，也并光说不随，有用的动随都没问题，没有用的截断它，没有用的截断是没有用的。你有用的那是你的工作，要不然那咋办呢？就说没工作，没工作也不行。你去怎么样？要去买菜，买什么菜？不考虑考虑，不想想吗？想想那个也多余吗？
对，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咱们师兄们操作的时候，有时候都变傻了，啥事都不想了。南阳的严师兄他说。老师，睡着时有梦和无梦时，前五十和七八十的状态，请您开示一下。
他恰恰少说了个第六十，有梦也是第六十的事儿，跟前五十、七八十这么，这第六十的事儿，第六十还在活动，这就梦了，不活动就没梦了。第六十需要休息的，第六十休息就睡着了，睡着了又一个层面活动起来了，那就是梦。梦不到不了七八十，梦还在第六十那个份上呢。他刚好不说第六十，说梦的时候刚好不说第六十。其实梦没有离开第六十，到不了七八十梦。
哎，师傅，那就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这个梦是第六十，第六十它还是第八十的种子翻出来才会在第六十有显现，是这样吗？
你这个第八十的种子翻出来，
分别啊，
第六十这个话有问题啊，你知道吗？第八十的种子翻出来以后，就是一报正报给了你一个现在你眼前。你比方说，你生活在你这个环境里，正报就是有你这么一个人，你这个人是性别、年龄，还有你的文化程度各方面，还有比如说言语、比如说声音的敏锐程度，这些。都是报应，全都是报应，医报和正报，这个可以说翻种子。这样说，这就是这个种子，这不是翻出来的啊，这是成熟了就该报应了。这个可以说，你把第六识看成是种子，那你就太偏狭了。第六识是种子里头微不可到的一部分，一小小的一部分，比例不大，很小的一部分。种子。代表一切，第六识代表这一切里头很小的一块，你就把第六识当成种子，这太偏狭了。你注意刚才我说的不是翻种子，是说的造业受报。 种子成熟了，他就要就要造就要受报，说的是这个，这不是番种子，这不是番出来以后就不受报了，偏偏跟番种子说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好的，师傅，那我大概知道那么一点，就是也不是很确定，这个番种子其实它还是在我们，它是
番种子翻出来就不再受报了。我过去造的就是就像这个金刚经里说的那个话，就是翻种子，往昔罪业则为消灭，那就翻出来就消灭了，就不再受报了。
但师父就是说我最近啊，老是有那种莫名的，自己也说不上来，但是内心里面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你像描述的那种有那种涌动啊，或者心里就不知道莫名的有种不安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但是也不理他，他可能
你说的是感受，翻种子之后的感受。
哦，
翻种子的时候可能会有感受，但是有感受未必都是翻种子造成的呀。
哦，中云师兄他问师父，睡觉脑是梦多，是心不清净吧？
这个你不好这样判断，梦多梦少不好这样判断。要真正彻底无梦，八地菩萨还不行呢，到十地以上才可以，就没有梦了。八地还不能说没有梦了。所以梦多梦少，你别在意这事儿啊，在意这个干什么没有用。
魏师兄说往昔罪业则为消灭，是指刚才说这个种子的事情啊，反种子的事情。南阳的严师兄他说，梦境中的第六识有时候会知道是在做梦，和清醒时的好像有所不同。
就这样说话就会造成障碍。为什么呢？提六识干什么呀？就说做梦的时候有时候我知道，这就完了吗？多直接啊，既直接又简练，描述的又清楚，牵扯个第六识干什么呀？没有必要啊，不是说来一块的。要说从诗上说，那第做梦的时候是不是牵扯第七八识了？这个时候再说啊，不会的，这都第六识的事，这时候再说第六识，现在都不牵扯这个问题。多余的话说第六识就多余的话，造成了不清晰，听不明白，造成说话不简练，不明白，不清楚。也就是说做梦有时候会知道是在做梦，这话说起来多好，这是哪是你自己都有这种事，这有啥奇怪的？
这个知道自己在做梦的那个是谁呀？海师兄说那我就放心了，哈哈，我天天做梦。陕西的李师兄问，总子成熟了，果报现前了，穆建年尊者被外道打死身亡，是这种情况吗？
他那一块不仅仅是穆建年尊者了，他那一波人里头很少不死于打死的，都是被打死的，因为他那一块人是要打仗的，都是要打死这一波人。看这个，所以说你别拿穆建年尊者跟别的不是那一个不是学武功那一波人，别拿那个比，那么一比就成有问题了。那没问题，在他那部人都是被压死的，这有啥问题啊？很平常的事儿，为什么看得那么重啊？把这个平常事看那么重干什么？就他那一群人就是要打架的，打架一般都是被死，都是被打死的，这有啥奇怪的事啊？这就是那一群人就是那样的嘛。
师父，穆建年尊者其实他也是一种视线，对吧？
当然可以说法的时候这么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法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客观的从旁边看这个问题，很平常的问题，你为什么看得那么重啊？我是这样，并不是对谁说法，对谁说法当然可以说成视线喽。
好的。都是虚幻的嘛，他可以视线也可以不视线这个，因为他们已经超出因果了嘛。刚刚咱们说的这些其实都在因果里面，是不是？
对阿罗汉说果报， 说这种概念，对阿罗汉说果报概念本身就是佛法，佛法的教理教义你不清楚，你哪能对阿罗汉说果报啊？
北京的魏师兄他说知道做梦一般是浅度睡眠时。哦，说这个。那一说这个做梦的问题的时候，我又想起前段时间我们魏老师给我们讲大手印的时候，就是讲那个高峰禅师，他师父问他说你那个什么时候做的主是吧，三种情况做的主，其中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梦中是否能做的主，他说能做的主，然后再说无梦无想时还做的主否，他就回答不上来了嘛。转意志力，师父哈，元音老人说明心见性了才能翻出八十的种子，那刚开始修行打坐翻的种子是第八十的种子吗？
都没听说过这样说法，那样
明心见性了才能翻出第八十的种子，哪有这个话呀？
没有这种说法，
这你看到的老人
能见性
在哪篇文章里这么说了？
老人哪时候说过这个话呀？你有种子正在翻腾的时候你能测见真心？好奇怪，他这种问题自己想的，不是源于老人说的。没听
海师兄有一个问题，他说梦里能做主，那这个梦里咋叫能做主呢？怎么样才
那好吧，说具体一个事吧，比如关照要截断妄念，你在梦里也能截断妄念，就是梦里做的主。你这个不做梦的时候，清醒的时候也知道截断妄念啊，一天能截断几回，做梦的时候根本就忘这事，什么跟着妄念跑，准准的，根本就不可能有截断的概念，那叫梦里做不得主。梦里也能修行，就是做得主，梦里不能修。比方念佛拿阿弥陀佛，你都能天天念天天念，梦里就忘了，那就算梦里做不得主。在梦里也坚持念佛，就算梦里做得主，
对景不惑呗，这个都知道。
嗨，师兄说好的，老师明白了。魏师兄说梦里面也念其不随。对。意志力师兄把他刚才的问题发到一滴水群里，发了一个截图，是老人在上海寓所随缘开示第四集51分钟38秒，就截了一句话。不知道前后是说的什么啊，截的这一句话就是这样说，所以我们打开来见到本性，明心见性了，八十种子还没有动。哦，截取的是这句话。然后您的问题是，元音老人说明心见性了才能翻出八十种子，那刚开始修行打坐翻的种子是第八十的种子吗？这个就是您的问题，对吧？
这个呀、要找着老人的原文了，要听了，是不是整理的有问题？整理老人的原文有问题。活着老人是指的什么？看全部，看全部意思看看。就这么抓住个别一句话就这么去理解，很可能会就是这个出发点。
我说
出发点是找毛病的才可能如此。
我说
我不是找毛病的，我是要学习的。别找借口，出发点就是找毛病的，才会这样。
我是说这个事儿，这个是说，原话我们没有看到，再看看，前后都说了点啥。但是有一点可以说，就是你那个八十种子当时是不现行的时候，才有可能测见真心。然后还有习气，是指这个时候是见惑破了，然后还有习气。是你对境的时候那个习气现行，就是说你那个八十种子还没有消净，是说的这个意思啊。这个都不矛盾啊，他这有啥矛盾啊？
他应该是对明心见性的概念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是破了见惑呀，见到心体啊，后边是说指的出习气啊，对景生心呀、 啊，他是讲的这个事儿啊。嗯，你那个种子犯的是见上的迷惑，你刚开始修行打坐，你那还有等等各种的那个种子，乱七八糟的那些妄想，嗯。
他又发了一个截图，说所以我们打开来见到本性，明心见性了，80种子还没有动，就在那里翻动，就是大颠和尚说的，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定动就是用定力功夫把种子把它动得松动起来，后以制拔把它拔光。
他说以定自动，嗯，那个定是非出非入。
在以制拔，这个制是什么制？他
就是不出不入，
就是不理睬嘛，是吧？
认识保护你本心。
嗯，
不认你翻出来那个种子对境生心的那个东西为实，这就消了嘛。那是说的习气。
钟师兄有一个问题，他问师父：大随求菩萨是修心中心的本尊，有的心中心另外去寻找本尊行吗？哎，这个是什么问题？
这是咋回事啊？为啥
又一个？
这本尊还能再找，还能找一个呢？本尊就是本尊呢，没法再去找一个呀、啊。另外找一个干什么用啊？
就是家里有父母了，再去外头找一个，不知道，不懂，这个看不明白，
不知道是不是意思没表达完整？这个好奇怪，如果是这样的。成都的罗师兄问，我想问个谈经里的问题，常无常意那一段有句话没弄清楚，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故吾说常者是佛说真无常意。
这怎么了？这句你说这一段话怎么了？有啥事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你想啊，一切诸法要是无常，为啥会无常啊？就是生死嘛。这就是说，就是物物皆由自性而容受这个生死，那么有生死真常它就不能变，有不变之处就不能变了，它在有生死就是无常，它就不能，故无说常的，我说的常是佛说真无常意，这是谁说的呀？这个话是谁说的？你这个弄不清楚了。就你引这一段话在经文里是谁讲的呀？
应该是六祖坛经，他引的、
哦。六祖讲的。六祖讲的。哦、我说的常就是六祖说，我说的常就是所说的真无常，也就是我说的常就是佛说那个无常。我说的常就是物物皆由自性，容受生死，就这个，就是说的那个，
生生灭灭就是不生。
这个物物咱这样吧，这个物物咱别说了，拿人做例子，物物拿人做例子，人有自性，人也有生死，这不是说人有自性也容受生死，不就这个意思？物物就是说扩大了，不仅是说人。就是说，比如那一棵树，它也有自性，但那个树也有生死。任何事物，它都有自性，它都有生灭。这别说生死了，说任何的时候就说生灭吧，它都有生灭。这个不就这意思？所以这个，你说这个物物皆有自性，怎么还会有生死？根本就不存在怎么，说的是现实的情况啊。人有自性，人也有生死，不对吗？啊，人有自性，怎么还会有生死？这有逻辑上说得通吗？比如战友说那个大树，那个大树有自性，那个大树怎么会有生灭呢？有生灭怎么会有呢？这逻辑上说得通吗？你这样的疑问它存在吗？这是表述了呀，表述不，我不刚才说了，物物说成人吧，人有自性也容受生死，啊。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人既然有自信，为什么还会容有生死？这个话不对吧？这不表述一种情况吗？
罗师兄，如果您现在没有回过味儿来，您可以听录音啊。 您的问题师父已经给您说的特别的透了，给您掰开了揉碎了又给您说了好多遍。哦，他说我把这个容字当成了语气词。
当成语气词也可以，也行啊。人由自性，受生死，容受生死就是当成语气，容受生死不这不是吗？不这个事吗？当成语气也可以啊，不是不可以的啊，这也是表述啊。也不能说人有自性怎么还会有生死，也不能这么认为。说的是说的这个事的情况，他既有自性他也受生死，不用容的了，既有自性也受生死，就这个，这就说的情况的。你说这种情况不能存在，好像这情况是矛盾的，那是观察到的情况，怎么会产生矛盾呢？比如说人有自性为什么会有生死，这种话就不对了。这说就是人有自性就是有生死，这个话就不能说怎么还会有啊，有自性就不能有生死了，这个逻辑不对啊。
他说了物物皆有自性是指的佛性吗？他是可能是认为是这吧。
人有佛性也有生死不行吗？这个说法
啊，对对对，
就是指的佛性，就是容是语气词，就是这样，这也没矛盾呢、啊。为什么认为这个说法有矛盾呢？这是表述了表，就告诉你状态是这个状态，告诉你这个，这有啥？这里咋会有这种疑问呢？也就是说，人要是有佛性，就不应该有生死。这个话，这个逻辑不对吧？
估计好多人都是不理解，你这么说还是不理解。
陕西的李师兄说：“常与无常一体圆融。”嗯，罗师兄说物物应该没有自性，这是误认的。六祖在这里应该是提出矛盾。
哦，是啊，那要你要这么见解，你要这么说，你在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你说啊，这个是误认的，六祖应该提出矛盾。你都看到这个深度了，你应该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那个什么呀。就是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你怎么会提出疑问呢？怎么回事啊？你的疑问怎么回事啊？
嗯，他说就是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确认什么呀？
他这个师兄他可以找到二祖的，二祖好像解过这个六祖坛经，可以去看看。
对，二祖有。嗯，他就说容受生死，他是。可能就是一开始没太理解容受生死，
估计物物皆有自性，他也是不知道的。
啥叫皆有？对啊，表反问就是表反，就是表一个是表反问，这怎么了？表反问怎么了？
表反
这跟刚才我们说的没毛病啊，不就是说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的状态？我反问一下，然后我在这个反问一下，我再论述本无生死。你注意啊，我们刚才说的有佛性也有生死。没有强，还没到本无生死这种深度呢。把这反问一下之后，然后就说本来就不存在生死，这就是更深了。一开始说话没到那个深度，那不就是说那一个状况了吗？这个状况这有这个状况里都还有什么这样反驳？哪还这样啊？既然有佛性，为什么还会有生死？哪这么说法呀、啊？哪会是这样啊？要是这样，六祖还会那么说话？要是按你这个说话逻辑就能解决问题，六祖还会按六祖那个说法，按你这个说法是糊涂的，按六祖那个规律这样说，哎，这一分析就说反过来说就是本无生死，这可以，这样可以的。
义智利师兄说人人有佛性，凡夫有生死，圣者没生死，可能是这个意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这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意思了呀，原来不是这么说的，你再看看原来怎么说的。物物说的是物物，没说圣人凡夫。物物包括那棵大树那块石头都包括进去了，哪说人人凡夫正的，有圣人石头凡夫石头吗？有这事吗？说的是物物，所以这现在说的呢就离开那个物物了，就离开那个了，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陕西的李师兄说六祖是常与无常的圆融，说无常物物有自性，说常亦容受生死，个人理解。
啊，你这理解有道理，理解有道理有道理啊。
上面钟师兄说的那个关于本尊的问题，谢师兄说大随求菩萨就是观音菩萨，钟师兄说是观音菩萨，但是是另外有师兄再去外求本尊。哦，是这个意思。哦，海师兄就刚才讨论的这一段，罗师兄发的那一段，他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自性是佛性还是无自性的那个自性？
要刚才我们说的呢就偏于佛性的说法了，要是无自性的那说的是没有自身的特性，没这个物物皆有自性，都有自身的特性，物物都有自身，这就不对了，应该是它都没有自身的特性，都是因缘所生，这是另外。这个呢物物皆有自性，都有自己的实性，就是这个还容受生死，那么容受生死还算实性啊，这个是有矛盾的，应该说皆无自性，要是说是这个自身的特性，这个话啊不解释为佛性，自身的特性应该是皆无自性。但是呢这句话里头这整段现在这一段摘出来的少啊，要是整段大段的意思是就是说皆无自性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反问的词，如果皆有自性就怎么不合理了，那么就是皆无自性，大概是要这样，这个要看更长的一段整段意思是不是论述他无自性的，这个要论述万法无自性，那就是万法都没有自身的特性，都是因缘所生，因缘如果消失万法就不存在，它就不存在这个事了，这是说没有自身的特性，整个的这个一大段的意思是不是要论述它物物无自性啊，是不是无中者，要是这样的话这就是反问了，通过就是论证里头的一小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这个是你得看整段意思了。这个
海师兄他说听明白了，罗师兄说无自性的那个自性也能说得通，容的意思是难道六祖是为了破断灭无常，这一段。
另外咱就说汉字意思，这个这一段整个大段，这先不说的话，你说容的意思是难道，有吗？有这个意思吗？容有难道的意思吗？有这个意思吗？有，是在哪大词典里查出来的？容有难道的意思，哪来的这个意思？大词典里查出来的。其实啊这一段话就算这个容有难道的意思，在这儿它也不是难道的意思，这一段话咋弄得不好理解了，这样弄得不好理解了，多了一个标点符号啊，多了一个标点符号结果不好理解了，把皆有自性后面的逗号去掉，这就好理解了，又一切诸法要是无常呢，那么他就有自性容受生死，他就有自性去容受这个生死了，为什么呢？用自性容受生死，这就是他是无常，生死不是无常吗？把这个逗号去掉就好理解了，加一个逗号弄得不好办了。如果一切诸法若就是如果呀，如果他是无常，那么他就有一个自性能够容受生死，容受生死才无常啊，他就得有一个能够容受生死的自性，所以这个容咋样都不可能，他就是有难道的意思，也不能理解为这是难道，不能这么理解。
陕西你师兄说无自性是在相上用，相用上讲的，有自性是从体上讲的，不对吧？
这么说有啥依据吗？这么讲什么相上啊体上啊，这有依据吗？无自性是说没有自己的特性，改一个字儿就更准确了，无自性是说没有自己的实性，它并不真实，没有自己的实性，它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因缘一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了，它没有自己的实性，不受因缘左右的那个自己的实性， 自己的实性就不受因缘左右，他再受因缘左右，那就没有自己的实性，对吧？实际上是没有，就是没有自己，是那是因缘，因缘堆积之成的，没有这个因缘堆积，自己就没有了，那就是没有自己的实性。
谢师兄说那个容是容纳的意思。
当然，当然是了，应该是啊，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容纳的意思啊，在这里没有一点是难道的意思，没有一点。就算是容这个字儿有难道那个意思，在这儿也不是，在这儿不是，它不可能只有一个难道的意思啊，容纳也是容啊，就是容纳的意思啊。
北京的张师兄问，为什么师父讲佛经很少？我只看到过《楞伽经》，想听师父讲《华严经》。
华严经不要说讲，就算读《华严经》，多长时间能读完呢？不讲了啊，不讲《华严经》，读着听，多长时间能读完呢？说说。先读完它，然后再说讲的事儿。读完吧，先读，找一个人读去，好吧？这样也行，听众只有你自己也要读，你只要能找来读的人，没听众了，只有你自己也要读，行，找一个人读吧，先读完，读完以后再说讲的事，再说了。
罗师兄说金刚经可以讲，
金刚经的经节太多太多了，你就说那楞伽经经节不也有啊，你咋还讲楞伽经啊，你都没看到不同处啊，就前头那三个一百八，你看看所有的楞伽经的节里头有那么说话的吗？没有那么说话的，这就是一种尝试，或者是对不对，试一试看看，就是一种尝试啊。所以由于有不同处，所以才说了，要是没有不同处，讲啥金刚经境界太多了，这咋可能还有，也就是说金刚经里头那些经解的取长补短都已经可以彻底了解金刚经了，我们还有啥必要再讲啊？为啥说楞伽经？楞伽经没人那么讲过啊，咱们这儿讲以前没人那么讲过啊，就前头那不就前头那一点讲了吗？后边这我都就不讲了吗？后边都不是我讲的，不讲了。由于前头没人那么讲过，所以他要讲，后边那些那就参考别人讲的也行了，那就不讲了。金刚经也是参考别人讲就行了，就不用讲了。
罗师兄说前辈难讲，
不是，不是说难不难，而是说有这样讲的没有，是这样，他就是难，有人讲咱也不讲了呀，他没人能样讲，这就供参考，不一定对，供参考的。怎么
严师兄说老师有时间把精髓讲解一下就好了。
精髓是啥？说啥精髓啊？我听听你说精髓是啥？老人早都把精髓说了呀，你这都忘掉了。过去一听也知道，过去就忘了。精髓是明心见性啊，最要紧的事儿，就这个事儿不管了，去管别的，那多余了，那个管别的多余了。先把这个事儿管好了再说别的。